아, 이, 우, 에, 어, 가, 케, 코, 케, 코, 사, 시, 수, 세, 소, 나, 니, 누, 네, 노.
这自创的日文歌吗？
其实是前几天，就是陪我的干女儿，就让她听日文字的儿歌。
为什么？
她听那个声音就有被安抚嘛，就安安静静的。然后只那个旋律我背不起来，但就跟着她一起唱。啊咿呜哎啊，卡奇库给哥。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们的新性时间。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让我们的周一部 Monday Blue 的方式，我一打开这个来自于维也纳的国际信件。诶，这个嘛，打开以后看到是他附上了三张的照片，影印出来的，
黑白的。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是写信的人，女生是一个外国小，我不确定是不是小女孩啦，感觉应该是个小女孩。这一封信，您准备好了吗？
很可怕，是不是鬼故事啊？
我看完以后，我不太知道我应不应该要采取其他的行动啊。
哈，
上流社会、下流社会明显是一组反义词，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上流社会不同定义跟看法。如果你拿一个通俗的标准来说，不外乎就是有钱、有气质、有高社经地位。当然下流社会对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待标准，通俗的标准就是没气质、穷、低社经地位。上流社会的下流保姆听起来就是一个矛盾词，但这就是我个人的真实写照。住在维也纳的我，主要的身份是一位大学生，目前已经休学，准备要去德国。私下的身份是想要吃尽不同国家女生的渣男。
嗯哼，
没错，课余之时我是一位保姆，一位上流社会的保姆。从2020年开始，我固定每个星期会带一位患有严重精神发展缺陷的奥地利小女孩 Miri 三日。Miri 的爸妈呢，就是我认定的上流社会。Miri 的妈妈 Carl 的家族是音乐氏族，是旧奥地利帝国的没落贵族。她的家族啊，位在上奥地利州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边界的多瑙河畔，有一整排的古典别墅。夏天的晚上呢，他们的家族会一起举办古典音乐会。Carl 也是一位职业的律师，他的面貌如同德国的时尚名模 Leonie Hahn 一样美丽。Miri 的继父 Mark 则是来自于德国的钢琴家，可以说这一对是郎才女貌的组合。每当我去接 Miri 的时候，我看见就是 Miri 的爸妈，我内心燃起了要意淫 Carl 的邪恶念头。每每我跟 Miri 在维也纳城市公园散步的时候，我看见远处的 Miri 开心的跑跳，我想象与 Carl 在他那古典的书房性交的画面，就如同 Miri 的跑跳一样，不由自主却强烈的翻滚于脑海当中。我就是个下流社会的人，穷学生，低社经地位。每当有这种想要跟 Carl 翻云覆雨的欲望以及自卑的想法在内心深处升起的时候，我就不自主的滑动可以认识不同女生的 App。 每当成功跟一位不管是奥地利或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女生的时候，我就是有经验的，不急不徐的跟他们聊天，然后约出来。每次的约会会尽量制造一些浪漫的小细节，以求对方能够在第一次或第二次见面就献出埋藏在他下体最深处的秘密。通常我在品尝过那秘密之后，我就会封锁他，另外找新目标。在维也纳的两年期间，尝尽了不下十个国家，超过20个以上的秘密。当我在带 Miri 时，我暂时身处于上流社会，但我也是一位下流的保姆。原来这里的下流不是我的客观条件，是我那种想要尝尽不同国家女生的渣行为对于上流社会定义的反差性。
没了，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本来刚刚看的时候我以为是他要对 Miri 下手。
哦，
原来是 Miri 的妈妈。这个
不是啊，你就是渣就渣，你想玩就玩，你一直扯上流下流干嘛？
你是想太多是不是？
对啊，你牵扯太多了吧？其实就是你就是想玩啊。
没有，他可能这个是有对自己的内在做了一番剖析嘛。
哦，你说我想玩是因为来自于我觉得我社经地位不高，只能靠这样来证明我自己。
对，这么美的靠谁不想玩？
他有妈妈的照片啊？
他没有啊。 就他的描述嘛，就这么有气质，这么美，又像名模，又有钱，又是贵族，嗯，这个就是
很多男性看到可能都会有想象吧。但我还是觉得你带人家的女人，然后想到这个蛮恶的。
会吗？我当家教学生，我当家教老师，我也不一定只是瞄准学生，我全家都要，这样？
爷爷也要。爷爷也不放过。
没有嘛，就是在这种幻想世界当中，我的想法可以很奔驰，可是我还是知道界限在哪里啊。嗯、对啊、嗯、我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幻想我想要对他的妈妈做什么、嗯、对他阿姨做什么、嗯、我就少年阿兵嘛，每个女人都是哇、哦、漂亮婀娜多姿，我都跟他翻云覆雨。
所以不能等到回家再想嘛，就是一定要边带对方的小孩的时候边想嘛。
这个想法我在什么时候想？
你有办法一心二用吗？你那时候不是应该要专心顾他，或是教学？就是如果你是家教，不就是应该要教一些，比如说数学题目、英文题目？你可以一心剖开你的
哦，很简单的部分，我还是可以继续教啊。哦，但我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嗯哼哼，啊啊啊啊啊！我信任你才跟你分享我的黑暗面啊。
OK， 马克玛丽写这封信是因为想到，哎，我的生日在七月啊，今天三月九号了。想收到回信不就要写信吗、欸、我只能说不管你怎么估算都是错误的。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有两年的 gap 了，很有可能你现在寄、欸、也是两年后可以刚好在你生日的时候念到，也是不一定。
他说有一次呢，我带我妈妈去首尔自由行，订了在宏大旁的民宿，我就拿着事先准备好地图找找找找找，然后在一个转角看到民宿的灯箱，放了行李之后，老板就说：“哦，回来的时候一楼大门按密码，哔哔哔哔，上到房间按八八八八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宏大觅食逛街，但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有点不太确定是哪条巷子。我就说啦，哎，奇怪，不是一直走一走会看到个灯箱吗？又发现怎么这每一栋房都长得好像，但都没有看到灯箱。这时候我妈要指着旁边一个房子说：“就是这一间。”哎，我就想说有一点像，但我觉得不是哦。嗯，妈妈就说：“就是这一间啦。”嗯，我就被她说服了。好，我就按哔哔哔哔八，哔哔哔哔八，就都不行啊。我就想说，哇塞，晚上十一点，地图我又把它放在行李那边一起，又没有办漫游，我要怎么打开这个门？我就把脸贴在玻璃上，想要看那个室内到底是什么。后来发现，靠呀，这是一间音乐教室，我被我妈骗了。我就很害怕，我们一直乱按，音乐教室会有人出来，就迅速逃离现场，一直到下一个巷子，我才看到了灯箱。就不知道我妈的自信在哪。接下来某一天，我们去安国站。我就努力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妈就说：“你问人呢、啊？你问人嘛。嗯”我就说：“等一下，我就看一下路名怎么写嘛，我就会找到方向啦。”因为韩国的字我们不认得，所以比较认那个圈圈、直线、直线，就要看一下。
但的确是问人会比较快。
那时候我妈要伸出她的食指说：“我看哦，应该是前面这一条路。”我傻爆眼、嗯：“你连我们要去哪里都不知道的人，你在那边给我认路，说直走。
呵呵呵”有些人就是会有这种莫名自信啊。
反正后来他之前跟他妈去日本，他妈也是很有自信，都乱指乱指乱指，但是都是指错方向。总之，谢谢你们念完我的信，附上100元。好的，希望这个应该会及时在你生日之前寄到你的信箱的。
100元的十倍奉还，我收到了1000块呢。哎呦，为什么呀？
中间应该没有写玩具纸钞四个字吧？
是真的呀，四个小朋友还有玉山啊。我是16年资深潜水点友露西亚，也是点友阿赖的姐姐。当了这么久的点友，虽然有时候会想要写信或抖内的想法，却因为严重的拖延病一直没有实现。拖了这么久，终于写信是因为我妹这礼拜要去雪梨念书了，我希望可以当作给她的一个小惊喜，所以才抖内你们少少的1000块。对于你们16年的陪伴来说，这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啊。故事的开头是2017年的小年夜，阿公被诊断出小细胞肺癌末期。由于当时呢，我在准备托福 GRE， 时间比较弹性，所以阿公回诊住院都是由我陪同。隔年的3月顺利申请上雪梨的硕班后，照顾阿公的责任就落到当时读大四的妹妹身上。那个时候阿公的癌细胞慢慢从肺到骨头到脑部，所以阿公会开始出现幻觉，疑神疑鬼，脾气消沉负面，这样的情绪跟状况也渗入了我妹的内心。还好那时候有马克信箱， 你们的声音跟点友的故事陪伴着他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让他能在低潮的泥泞中可以短暂的抽离，加上专业諮商团队的帮助下，心理跟生理的伤口渐渐的修复，到现在能够去帮助其他深陷泥沼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马克信箱这些年温暖的陪伴着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常，也希望现在已经抵达雪梨隔离饭店的妹妹能够快乐充实平安的度过在雪梨的每一天。放心去飞
Team Ten
勇敢哦，你只是想到这个啊？
嗯，不过我朋友去雪梨就一直寄 Team Ten 给我。
你知道你此话一出，接着下来我们会收到
Team Ten 啊。我是说，因为我没有想过那个是澳洲名产嘛。
你要再好好的说，我不要吃 Team Ten，
我不要吃 Team Ten， 我现在就是大人了，我是个大人了，我不吃 Team Ten 了，谢谢。
你要再继续的更凶的说，谁寄 Team Ten 给我，我就要把你写到死亡笔记本上。要这么凶？
大家都是大人了，我已经说我不吃 Tim Tam 了。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在那边说不要就是要。
有些人就觉得
真烦，
他讲这么多次，他一定是要。哎呦， Tim Tam 不要，
我的写卡哦。
那如果是香草巧克力口味的小泡芙呢？
那个已经没有了啦，之前有人跟我传讯给我，我晚上去看又售完。
如果我真的有办法把它变出来，
我跟你说，你不要自己制造，我不要吃你自己制造。
我把它打进泡芙里。
好了，请继续。
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两老还有阿嬷，我会照顾好的。期待没有隔离14天的法规那天的到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 Bondi Beach， 一边吃着 taco， 一边看着整群裸着上身、穿着小热裤在户外做胸推的澳洲小鲜肉们。最后，想要请玛丽用山东大妈的语气说：“
高家老菜包，
高家老菜包，
还没到，
今天还没有要出场啊！我想你，
我爱想你。”
这是我跟我妹最爱在家里面互吼的对白。
爱上你，隐形你。不如英文蛮强了吗？
哈，你刚刚说啥？
爱上你，隐形你。雪梨不是这样念。
山东人讲英文，我真的是听不懂啊。
马克、玛丽，为了要支持你们，我从 Spotify。转来 YouTube，
哇，
努力看广告，贡献我微薄的心意，
真是很感恩耶。因为现在的 YouTube partner， YouTube 的辅导伙伴，今天早上来跟我通完电话，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好好的经营 YouTube 这个频道的话，
你每个礼拜跟他开会，他没有感受到你想要好好的。
他不会每个礼拜开会，就是现在已经变隔蛮久才会开一次会，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开一次会，他就会说。就是你真的是要思考一下你的内容，因为我去看了一下在 YouTube 上面其他也是做像 Podcast 的东西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画面的，99%以上都有画面，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你的内容。
谢谢、谢谢建议，
真的是谢谢建议。谢谢你愿意从 Spotify 就是跳来，因为他今天也跟我讲说，如果我真的想要听 podcast， 我就会去 Spotify 听。
哦，
对啊，因为一般人的确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就要分享我对于近来 YouTube 广告品质感到忧心的观察。
哦，怎么了？
一 ，YT 广告容易出现大量，各位是大量不知道是谁的路人。
哦，
长篇大论的试用产品。发表他的心得，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在餐厅吃饭时，我听到邻桌客人在聊天，超没质感，不断的出现大量赘字，每次听到我都很怀疑拍这个广告的人，你懂什么叫吸引观众的目光吗？你真的不知道根本没有人想看你上半身裸体帮你老婆洗头吗？看来他有针对性。
哎呦，
二。废话太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广告超过两分钟还没有办法介绍完产品跟吸引观众想主动了解更多资讯。区区在下鄙人，我觉得这你就是不成功的广告嘛。三，厂商会找这些可能是 YouTuber 或是路人拍广告，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因为预算呢？整体来说，如果是因为预算，那你花了这些钱把你的品牌价值拉低，好的行销方法吗？问号。曾经我看过一个贵桑桑的化妆品品牌，找了一个讲话像机关枪一样的 YouTuber。我知道这可能就是该 YouTuber 的特色，但我就觉得品牌你的高级感 瞬间下降成评价感。嗯，然后下面一排留言全都是负评，都在留说你们真的找错人，你们真的找错人。嗯，然后再就是此类广告通常看起来都有一种粗糙感。嗯，第五，最重要的声音普遍都不合格。厂商，你们是不是不太重视专业配音的重要性呢？嗯，这些人的声音语调这么不 OK， 到底谁看完会想去买？嗯，台湾某部分戏剧的演员，台湾某部分戏剧配音员配音不带感情，只要有双语播出，我一定看双语。嗯，我很希望那些配音员能够更精进。配音是幕后工作，因为看不到人，更需要用声音去表演。像教主教母也一直用声音来抚慰我们，不是吗？所以国外的动画片需要演员来配音，日本动漫有声优这个职业。嗯，厂商，请你不要再找口齿不清的人。六。以上那些不怎么样的例子真的太多了，尤其大多都会出现在脸部含脸部以上的产品。像这几天我突然看到一个正常版的尿布广告，天哪，尿布广告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会让我看完觉得说，哎呦，这尿布不错哦。以上是我小小的心得分享。尿布广告大声那些我信啥，你要省预算可以，那我就会省下买你家产品的钱。
赞哦。
奉上香油100元，轻点叫不能亡。
网络行销这件事情虽然已经很久了，可是台湾真的还没有把它玩得很好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参差不齐的问题嘛。品牌主企业端很简单，就是想要省钱跟省事。嗯，你想要省事，你就会外包给 agency。嗯，怎么样外包呢？价格比较低的可以得标啊。嗯，或是价格次低的得标啊。嗯，那你用这么少的钱得到的标，我其实也不知道你最后的成果是如何，所以大家呢都会变成是一种，我先抢到一个 case 再说，我就在这一个有限的预算当中，我做出了成果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没关系，我之后再换其他的公司再来抢标就好。所以就是没有一个长远经营的一个心，没有想要把它好好弄好的心，就会变成这样子，搞砸了。出包了，我就说再换了再来。那或者是我搞砸了，出包了，对于 A 厂商，我还是可以再去捞 B、C、D、E。我把所有厂商都捞过一轮之后，我在所有业界名声都臭掉之后，我再换一个人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我再出发，
所以就蛮糟糕的啦。那真正的有品牌意识的，有自己养行销团队的，有自己去培养，对于 KOL 或是 KOC 真的很少，太少了。
我好像没遇过什么牌子是有自己行销团队的、欸。
所以最后呢，就像刚刚这封信讲的，我们身为一个消费者，请我们用自己的钱投票。看到了一家厂商出了一个很烂的广告的时候，你就不要再买他的产品，你就不要再，等于是你现在齁，你就是美国欧洲啦，你就是去制裁俄罗斯啦、就是你不要金援他们啦，就不要让他们有钱再去把钱乱撒到其他可能是很烂的 agency、或是不适任的 KOL 上面。
但如果我刚好喜欢那样产品呢，
打电话客服反应哦、对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负担多一点的意识嘛。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一些品牌厂商他们想要省事，那我们看到烂东西我们不去反应，这个背后也是我们在省事啊。因为我们不想去打这通电话，不想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觉得啊，算了，产品还可以用啦，然后他这个行销策略很糟糕，可是我就喜欢他产品啦。那你其实就是继续在助长这件事情啊，这个烂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啊。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这样子。
明白。
我们星期四再会，拜拜。哦，对了，那同样的想法也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影片很烂的话，你要告诉自己这个东西很烂，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继续看下去？有的时候我们就我想要看它有多烂。那一样啊，你也是把你的点击率给他了嘛。对啊，所以就是有自觉的。不要去接触一些烂东西，也不要分享烂东西。我知道我们看到了很令人生气的东西会想要分享，说
你说为什么行车记录器会这么红吗？
对，说你看他怎么这么烂，怎么会有这种人，这个新闻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那都是在助长他、就是我们要有意识的知道说断舍离就要断这种东西，你要断掉自己的那个念头，不要去分享糟糕的人事物。请好好的
分享马克信箱，
订阅我们，分享我们，给你所有的宇宙 你每看到一个烂新闻，你就分享一集马克信箱吧。
哇，分享不完哦。